今天播讲的是第二十题，怎样解释律法本是借着摩西赐下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经上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原文和英文是，律法本是借着摩西赐下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至十七节。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原文和英文是，律法本是借着摩西赐下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约翰福音一章十七节。这句话是本段经文中最难解释的。基督教中也有几种不同的看法。有一种看法误以为这里的律法是指上帝的诫命说的，甚至更误以为旧约时代是律法时代，没有恩典和真理，因为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其实恩典和真理虽然是由耶稣基督成就实现和带来的，但却早在先祖与先知时代就已经启示和赐给人类了。在旧约圣经的预言和预表中也已经向上帝子民显示和实施了。原来众先知所得的启示也都是从基督的灵而来的，彼得前书一章十至十一节。所谓旧约时代和新约时代都同样是要因信称义靠恩得救的，也都同样是必须遵守上帝律法的，希伯来书十一章四至十二节，罗马书四章五至十二节，七章十四至二十五节，八章一至九节。他们还说十条诫命是借着摩西传的，是属于摩西的律法，是旧约以色列人遵守的，现在基督徒不需要遵守了。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因为旧约圣经中明显有两种律法，一种是上帝的道德律法，具体是指两大总纲和十条诫命。十条诫命并不是借着摩西传的，而是上帝在西乃山上亲口宣布，申命记四章十二十三节，又亲手写在两块石板上，申命记五章二十二节，并存放在约柜里面，出埃及记二十五章二十一节，象征作为上帝宝座的根基，统治的基础，是基督徒永远要遵守的，马太福音五章十七至三十节。十条诫命也被称为上帝的诫命，马太福音十五章三至九节，和上帝的律法，罗马书七章七节十四节，从来没有被称为摩西的律法。因为十条诫命早在亚当和亚伯拉罕时代，并且在西乃山宣布十诫之前早就已经存在，罗马书二章十四至十六节，创世纪二章一至三节，二十六章四节五节六节，出埃及记十六章二十八节。另一种是摩西的遗文治安律法，也就是除了十条诫命以外的一切摩西律法，都是上帝借着摩西晓谕以色列人的，申命记四章十四节，并借着摩西写在书上的，出埃及记三十四章二十七节，并且放在约柜旁，申命记三十一章二十四至二十六节，象征是主前时代以色列人暂时遵守的，主被钉的时候已经完全废除，现在基督徒不需要遵守了。 希伯来书十章十八节，以弗所书二章十五十六节，哥罗西书二章十四节。关于两种律法的问题，可以详细参看圣道专题研究中的圣经中的两种律法一题。另一种看法认为，这里的律法应该是指摩西的遗文律法说的，例如圣所的制度、献祭的律例、洁净的条例、割礼的规条、七个宗教的节期，以及适合于当时当地的一切刑事治安条例等等。他们主要都是预表主耶稣的救恩，并且含有各种属灵教训的。即使是刑事治安条例中的逃城等，也是预表主耶稣的救恩的。正如经上所说，律法，他们指预表基督的摩西遗文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原文和英文是借着摩西赐下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约翰福音一章十七节。这一切摩西的遗文律法都是上帝晓谕摩西，并且借着他传达给以色列人的，并且写在书上。至于上帝的道德律法，十条诫命，却不是借着摩西传达的，而是上帝在众百姓面前亲口宣布，并亲手刻写在两块石板上，交给以色列人遵守的。出埃及记二十章、申命记五章二十二节、十章一至五节。这一种解释显然要比前一种解释更为正确，但也不够完美。还有一种看法则认为，这里所说的律法是指摩西的律法书说的，这种看法是更为精确、合理和完美的。这里的律法实际上是指摩西的律法书说的，因为犹太人自古以来一直称摩西五经为律法书，甚至时常简称之为律法。其中有许多关于基督的预表和预言，例如腓力找到拿但业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这里的律法意思就是摩西五经，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约翰福音一章四十五节。保罗和路加也是这样称呼摩西的五经为摩西的律法，在使徒行传二十八章二十三节记着说，保罗从早到晚对他们讲论这事，证明上帝国的道，引摩西的律法和先知的书，以耶稣的事劝勉他们。主耶稣也同样称摩西五经为摩西的律法，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四十四节。在这里的摩西的律法显然是指摩西五经说的，其中有许多论到主耶稣的预表和预言，如天降的玛哪、击打的磐石、流出的活水、被举起的铜蛇、将要来的像摩西的先知等等，都是指着主耶稣说的。还有摩西五经中的律法分为两种律法，一种是上帝的十条诫命道德律法，是上帝实际上就是基督在西乃山上亲口宣布、亲手刻在两块石板上的，并不是记摩西所传所写的，而且存放在上帝施恩宝座下的约柜中，象征作为上帝宝座的根基、统治的基础，是永存不废的。 另一种是摩西的遗文律法，都是上帝借着摩西传达百姓并写在书中的，很多都是预表基督的救恩的，包括圣所的从祀、献祭的礼仪、大祭司和各种祭牲、七个宗教节期，也是预表基督救恩的。割礼预表基督使我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洁净的条例既是卫生的条例，也是预表属灵洁净的礼仪，以及各种适合于当时当地的刑事治安和道德条例，如逃城也是预表基督救恩的。这些遗文律法到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已经全部废除，基督徒不需要遵守了，因为预表已经应验，基督的救恩已经来到，所以不需要再遵守预表救恩的遗文律法了。约翰之所以要强调说律法就是律法书，本是借着摩西赐下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目的是为了要让众信徒，特别是犹太信徒明白，摩西的律法书实际上都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为要引领我们接受主耶稣的恩典和真理。主耶稣自己也曾说，你们如果信摩西，也必信我，因为他书上有指着我写的话，你们若不信他的书，怎能信我的话呢？约翰福音5:46-47。主耶稣也曾经对犹太人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约翰福音5:39-40。我们明白了，上述的律法是指摩西的律法书，也就是摩西五经说的，我们就可以真正明白主耶稣基督所带给我们的恩典和真理了。这里的恩典实际上主要是指主的救恩说的，主耶稣带给我们的救恩是全备的救恩，不但要赦免我们的罪，就是使我们因信称义，而且还要使我们成圣，就是使我们因信成义。主耶稣的救恩是要将我们从罪恶中救出来，马太福音1:21，而不是要让我们在罪中得救。主的救恩包括以下五种恩典。第一种，赦罪的恩典。主耶稣在开始传道工作时就已经向尼哥底母预示自己最后将要在十字架上为普世的罪人舍命赎罪。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或作叫一切信的人在他里面得永生。约翰福音3:14-15。主耶稣也一再地向门徒预告说，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马太福音20:28，马可福音10:45。主耶稣对那为罪忧伤的被四个人抬来的瘫子说，小子放心吧，你的罪赦了。随后又对那些妄论主赦罪权柄的文士说，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瘫子说，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马太福音9:2-6。赦罪的恩典也被称为称义的恩典。所谓称义的意思，也就是指上帝称我们为义， 算我们为义，也就是指上帝不算我们为有罪，也就是赦免我们罪的意思。正如使徒保罗所说，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上帝，他的信就算为义。正如大卫称那在行为以外蒙上帝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罗马书四章五至八节。怀艾伦也对此解释说，赦罪和称义是同一件事。称义是一种充分的、完全的罪的赦免。 SDA 圣经注释第六卷1070至1071页。称义是一种充分的、完全的罪的赦免。罪人因信接受基督的时刻，他的罪就被赦免了，基督的义就被算在他的身上，他也不再怀疑上帝的赦罪之恩。信息选粹卷一365页。赦罪称义的恩典是完全由于上帝无限的大爱和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赎罪所做出的无限牺牲，才白白赐给我们的赎罪的洪恩，而且是要完全靠赖主宝血的功劳，借着悔改罪人的信心领受的。因此圣经上就称之为因信称义。正如使徒保罗所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如今却蒙上帝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上帝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上帝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罗马书三章23至26节。信靠主的宝血赎罪功劳而得蒙赦罪称义，乃是极大的恩典，远超过世人所能想象的。世上任何一个罪人，不论他的罪恶多么严重，品格多么败坏，本性多么堕落，只要他肯信靠主耶稣的救恩，真心的悔改认罪，不但求主赦免他的罪，而且求主救助他离弃他的罪，就必立即得蒙主的赦免和拯救。正如经上所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翰一书一章九节。经上又说，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连续。箴言28章13节。主耶稣也要立即在天父上帝面前为他赎罪和代求，说，父啊，他所犯的一切罪都完全归在我的身上，我所行的一切义也都完全归在他的身上，你怎样爱我悦纳我，也求你怎样爱他悦纳他。因此信而悔改的罪人可以立即成为上帝所爱的儿女。例如十字架上的悔改信主的强盗，就立即蒙了主的赦免和拯救。第二种，成圣的恩典。主耶稣的救恩不但要赦免我们的罪，而且要使我们成圣。正如天使论到主耶稣降生时向约瑟所指出的，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 从罪恶里救出来。马太福音1章21节。因此，主耶稣的救恩是要将我们从罪恶里救出来，不但要借着主的宝血功劳拯救我们脱离罪恶的刑罚，也就是赦免我们罪恶的意思，而且要借着主的圣灵大能拯救我们脱离罪恶的捆绑、辖制和权势，使我们能离罪成圣，圣而又圣。主耶稣30岁出来受洗的时候，施洗约翰指着主耶稣做见证说：看哪，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约翰福音1章29节。不但要赦免我们的罪，而且要除去我们的罪，因为上帝的羔羊是大有能力的，头上有7角7眼，就是上帝的7灵，是无所不能、无所不见、无所不知的。主耶稣在即将受难前也亲口教导我们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常在原文是住在，以下相同，住在我里面的，我也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约翰福音15章5节。主耶稣也劝勉我们说：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马太福音5章48节。主耶稣在临别祷告中也为我们的离罪成圣祈求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约翰福音17章17节。使徒约翰也教导我们说：你们知道主曾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在他并没有罪，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约翰一书3章5至6节。使徒保罗也向我们做见证说：感谢上帝，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脱离指脱离这取死的身体。罗马书7章25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腓立比书4章13节。又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上帝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加拉太书2章20节。使徒保罗也勉励众信徒说：愿赐平安的上帝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那照你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23至24节。成圣的恩典也称为成义的恩典。在使徒保罗的书信中，成圣和成义这两个词语是轮换着使用的。在罗马书6章中，他先是说：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致成义。随后又说：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以至于不法，现今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上帝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罗马书6章16节、6章19至22节。由此可见，成圣也就是成义的意思。所谓成圣，也就是要像上帝的意思，也就是要我们与上帝的性情有份， 彼得后书一章四节，也就是要我们在主里不断追求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马太福音五章四十八节，所谓诚意，也就是要我们像主耶稣那样完全行义，毫无罪愆，因为主耶稣乃是唯一的义人。约翰一书二章一节，也就是要我们在主里不断依靠主，效法主，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哥林多后书三章十七节、十八节。所谓成圣，也就是要我们不断信靠主的恩助，全守上帝的律法，包括上帝十条诫命的属灵经义和爱上帝爱人的两大总纲，而在思想、言语、行为上完全圣洁无罪，并不断存着爱上帝爱人的心，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灵的责任。约翰一书三章四节，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一至三十二节，二十二章三十七至四十节，以西结书三十三章七至九节。因此，靠主成圣，因信成义，又是另一个极大的恩典，远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竟然能使我们完全像上帝，完全像主耶稣。但我们个人今生所能达到的完全，都是相对的、有限的。主的完全乃是绝对的、无限的。因此，我们要时时不断、天天不断、终身不断地追求完全成圣成义，追求完全像上帝，完全像主耶稣。我们要不断求主赦免我们不够完全的罪，而因信称义，不断求主使我们完全成圣，而因信称义。当我们不断这样追求的时候，我们就一直拥有得永生进天国的保证，并且我们更切望在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的心灵品格能够更像主耶稣，更像天父上帝。我们在主来的时候，心灵品格像主耶稣的程度，完全取决于我们今生不断在主里的努力追求。正如使徒保罗所留给我们的美好榜样，他说，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上帝而来的义，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要我得的。小字部分。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上帝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腓立比书三章八至十五节。第三种，永生的恩典。主耶稣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或作叫一切信的人在他里面得永生。约翰福音三章十四至十五节。主耶稣也亲口应许我们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约翰福音十一章二十五至二十六节。 第四种恩典，使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使徒约翰说，凡接待他的，原文是凡接受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又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上帝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未曾认识他。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上帝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凡像他有着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约翰一书三章一至三节。第五种恩典，主再来的时候要接我们到天父的家中，我们将来要和天父上帝、救主耶稣还有众天使永远生活在一起。正如主耶稣受难前亲口应许我们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上帝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主耶稣怎样来接我们到天父那里去呢？不是像现在有些人所宣传的那样，主耶稣要暗中来接我们，所谓圣徒要暗中被提，而是主耶稣要亲自大有能力、大有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并且要带着千千万万的天使一同降临，来接取我们历代以来所有得救的上帝子民回天家。正如主耶稣亲口告诉我们说，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方原文作风，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招聚了来。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三十至三十一节，路加福音九章二十六节。而且特别是我们感动的，天父上帝也要一同来，亲自来接我们回天家。正如主耶稣所说的，人子要在自己的荣耀里，并天父与圣天使的荣耀里降临，路加福音九章二十六节，要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马太福音二十六章六十四节，启示录一章七节，六章十五至十七节。也正如经上所教导我们的，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上帝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提多书二章十二至十三节。使徒保罗也告诉我们说，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上帝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六至十七节。那时我们从死里复活或者活着变化后所得到的身体，将要和天使的身体和主耶稣荣耀的身体相似。正如保罗所说，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 他又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腓立比书3:20-21。主耶稣也曾告诉我们说，那时义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马太福音13:43。主耶稣要将我们接到天父的家中去，天父的家也就是上帝的乐园，也就是天上的新耶路撒冷，那里有上帝和基督的宝座，有千千万万的天使。我们将要和天父上帝、救主耶稣和众天使永远同住在一起。我们将要在上帝和基督宝座前做祭司，并和基督一同做王1000年。正如启示录中所说，这是头一次的复活，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只等那1000年完了。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只火狐，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上帝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启示录20:56。在1000禧年后，我们还要做上帝的祭司，并且和基督一同作王，直到永远。正如经上所说，在城里有上帝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上帝要光照他们，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启示录22:3-5。那时我们在上帝国中有多种身份，我们既是上帝的儿子，又是他的仆人，既是和基督一同作王，又是他的百姓，既是在上帝宝座前做祭司，又成为天使中的一部分。我们也要像众天使一样，永远侍立在上帝面前，随时奉差遣到宇宙诸天地去执行上帝圣善的旨意。我们将来得救后的情况真是荣耀无比，但这一切都是由于主耶稣为我们做出的无限牺牲和降卑所换取来的。我们真是要永远感谢、赞美、敬爱、尊崇、侍奉我们的救主和天父上帝。上面我们一起默想了恩典的内容，现在再来默想真理的内容。圣经中提到的真理，有时应该包括救恩的真理和律法的真理两个方面的内容。所谓救恩的真理，不但是指主的宝血功劳能赦免我们一切的罪，而是我们因信称义，而也是指主的圣灵大能要将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使我们能离罪成圣，爱主爱人而因信称义。所谓律法的真理，不但包括十条诫命的属灵经义和爱上帝爱人的两大总纲，而且实际上也包括了圣经中的一切道德教训。例如，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他们回答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你怎么说你们必得自由呢？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 约翰福音8:31-36。接着后面又说，我将真理告诉你们，你们就因此不信我。约翰福音8:45。这里所说的真理，都是包含着救恩和律法两个方面的真理，能使我们靠主离罪成圣，获得真自由。圣经中提到的真理，有时候却是指律法道德方面的教训说的。例如使徒约翰说，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话的，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了。又说，有照我们从父所受之命令遵行真理的，就甚欢喜。约翰1:2-4，约翰2:4。这里的真理显然是指律法道德教训方面说的。今天研究的经文中，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这里的真理也应该包括救恩的真理和律法的真理两方面内容。这里的真理也就是指上帝的道，包括圣经的教训和上帝律法的两大总纲和属灵经义。不但是定罪的标准，能使我们知道自己有罪，而且更为我们提供了成圣、成义和爱神爱人的崇高标准，还使我们能不断地求靠主宝血的功劳和主圣灵的大能，追求离罪成圣，圣而又圣，并更深爱主爱人。主耶稣在受难前临别祷告中为我们祈求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原文是你的话就是真理。约翰福音17:17。使我们成圣的固然是上帝的圣灵大能，但圣灵总是借着上帝的道来光照、感化、洁净、圣化我们的心灵品格的。因此上帝的道也被称为圣灵的宝剑，以弗所书6:17。在圣灵的运用下，上帝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希伯来书4:12。上帝的道，原文就是上帝的话，也包括圣经中的一切真理教训在内。正如经上所说，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这是指救恩的真理。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这是指律法的真理，教属上帝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3:16-17。如果只有律法的真理没有救恩的真理，或者只有救恩的真理没有律法的真理，都不能叫属上帝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上帝的道就是上帝的话，当然也包括上帝的10条诫命和律法的两大总纲在内。上帝的诫命本是上帝当众亲口宣告并亲手刻在两块石板上，存放在上帝施恩宝座下的约柜内，象征作为上帝宝座的根基、统治的基础，是上帝子民永远要遵守的。10条诫命可以归纳在爱上帝和爱人这两大总纲之内，前4条诫命属于第1条爱上帝的总纲，后6条诫命属于第2条爱人的总纲。正如主耶稣亲口所教导的，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 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马太福音22章37至40节。十条诫命的字句虽然简单明了，属灵经义却无限的深广。正如主耶稣亲口所宣告的，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成全按原文有实行的意思。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里要成为最小的。意思就是天国里也要把他当作最小的而加以废掉，换言之，也就是天国里没有他的份。参看以下对马太福音5章22节的解释。但是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里要称为大的。马太福音5章17至19节。主接着列举第六条诫命，解释说，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家的，意思就是无用的人，难免公会的审断；凡骂弟兄是魔力的，意思就是愚蠢的人，难免地狱的火。马太福音5章21至22节。圣经上也教训我们说，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约翰一书3章15节。以上还是从消极方面来解释的。如果从积极方面来解释，凡是见死不救、见难不帮、不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灵责任的，在更高的含义上，也都是犯了杀人的罪。以西结书3章18至20节，哥林多前书9章16节。主又列举第七条诫命，解释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弯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入地狱。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马太福音5章27至30节19章9节。其实上帝律法的两大总纲和属灵经义，是上帝本性的反应和旨意的启示。上帝的律法要我们尽心尽意尽力爱上帝，并爱人如己，要我们在心灵意念和言语行为上完全圣洁无罪，爱上帝爱人，不断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灵的责任。事实上，圣经中的一切道德教训都可以看作是上帝律法属灵经义的发挥。主耶稣的完美榜样也可以看为遵行上帝律法的完美典范。正如主耶稣自己所宣告的，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成全原文中也含有实行的意思。马太福音5章17节。又说，我的上帝呀，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诗篇40篇8节。因此我们每天都要不断地默想主的话、主的道、圣经的教训、上帝律法的总纲和属灵经义。 因为唯有主的话能够喂养我们的灵命，建造我们基督化的完美品格，并且我们更要不断地求靠主宝血的功劳而因信称义，不断求靠主圣灵的大能而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深爱主爱人，直到生命的终止，直到主再来。作者陆光牧师，根据2009年7月31日完成的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缩减改写于2014年1月10日。